主面前同心合一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。我们首先大家一起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。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对不起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们，论到死后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突然领到他们，如同惨难领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领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说黑夜的，也不是说幽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警守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但你们既然熟乎白昼，也应当警守，把信和爱当作福星进着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行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感谢主，今天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孩子们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再一次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，也为自己听到祷告，也为孩子今天小弟兄在这里讲到的祷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是你为我们锁定的日子。主啊，你说七日的第一日要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来到这里的每一位，求主你都施恩，求主你都祝福，求主你的爱吸引我们。主啊，站在这里做出口的这孩子，求主你来使用，求主你来洁净，成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。以下的时间，每个人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主。这段经文，今天我们看到这张单子上，今天的金句是第六节，第六节，所以你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警守。这个时候应该还没人睡觉吧？我发现我如果讲久了，有很多人睡着了。我也发现每一次聚会总有人住在这里想睡觉的，趁着现在大家还清醒的，还没睡觉之前，先想把这句话讲清楚啊。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三节到第五章的第十节，一共出现睡的有七次，睡的讲睡的这个字有七次之多。那我们看看这个睡重要不重要呢？睡觉吃饭玩，这个我们的孩子小朋友说一下，睡觉吃东西玩，你们觉得哪样最重要？说说看，你们说说看，哪样最重要？你觉得睡觉的最重要，举个手看，都不举手。吃东西最重要的呢？哦，吃东西很重要。那个玩的，哦，玩的很重要。看来这个玩的吃的 都很重要。那睡觉呢，有时候晚起来就不需要睡觉，真的小孩子哦。那这都是说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。有些人看见这句话可能就怕了，特别是出来的啊，特别是喜欢睡觉的，我是很喜欢睡觉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的睡觉是我一坐公交车一上车就睡着了，那一睡醒就到了终点站，那个人停下来了，哎呦麻烦了。那我最有意思的骑单车骑睡着了，多可怕。那我就有一次开汽车开哇呀睡着了，不得了，我说赶紧靠边停在路边睡一觉。那在我家里呢，我从我口里对我的太太、对我的儿女、生女生子、儿子说最多的一句话：睡觉。我女儿说：“爸爸，还有很多事，明天要交作业还没做完，睡觉，时间到了。”再重要的事留住了。那神说：“你不要睡觉。”那怎么办呢？有很多人听了就，我知道信耶稣是很好的，你叫我不睡觉，那不是要我命吗？那不行。那我们要理解啊，趁着现在还没有睡觉之前，先把这句话讲清楚，为什么不要睡觉呢？别人都要睡觉啊，人人都要睡觉啊。请问你昨天晚上睡觉了吗？我睡了，我相信你也睡了。那你今天要我不要睡觉什么意思嘛？所以我们听清楚，为什么说不要睡觉？这个睡觉这里讲的七次之多，它到底是在讲什么呢？各位亲爱的小朋友，还有各位喜欢睡觉的，我知道我们中间的年轻人都喜欢睡觉，真的，又特别是到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哎呀，这个睡觉早上甜得不得了。那我们说不要睡觉别怕，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诗篇23篇的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神是我的灵魂修行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就说神让我们灵魂修行过来，灵里修行过来。我们这个身体需要睡觉，因为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先有白天还是先有晚上啊？先有晚上，让我们先睡觉，是不是？所以再好好工作，再好好学习，再好好吃东西，再好好出去玩去，不是要我们知玩、知学习、知读书不睡觉。那些不睡觉、知玩、知读书、知吃东西，那不行的，那是会玩不下去的，所以需要睡觉的，就是要我们灵里修行过来。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不要睡觉的重点是在讲什么呢？那我们首先看到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警醒等候主再来。警醒等候就是要有预备。那我们今天在等候什么呢？就是等候主的再来，要有一个警醒的心，预备好。首先看到耶稣基督跟我们所讲的话，圣经说弟兄们，第一节和第二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马太福音第24章3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所有人一起来读，请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，请问有谁知道？我想问一下这住在前面我们这些家里的孩子小朋友，谁知道？你知道耶稣是基督什么时候来吗？知道不知道？这里圣经告诉我说没有人知道，耶稣说我也不知道，只有谁知道？只有天父知道。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们，我告诉你啊，耶稣已经来了，这是你还不知道啊，你信不信？ 千万别信啊，千万别信。但是现在有一个叫异端的，叫东方闪电的，他用似是而非的道理，他说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来了，你说我才不信，耶稣讲得很清楚，那如果耶稣来了你不知道，那你可惨了。你看耶稣前面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也不知道啊，那些祭司长文士，那些天天在那等耶稣来的来的，他们都不知道啊，只有给部分人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信耶稣啊，耶稣来了你真的不知道，你就白信了，千万不要上当啊，那是迷惑人的，千万别上当。因为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偷偷的来的，是驾云降临，众目都看见他的。我们看下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是耶稣来了。感谢主。首先让我们知道没有人知道，一定要记住这句话。然后呢，没有人想到，连想都想不到的。马太福音第24章43节4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家主若知道即跟天有贼来，他就不容人拓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所以你们也了，因为你们在想，人子就来了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人子就来。连我们想都想不到。为什么说连我们想都想不到呢？因为耶稣在这里举了个例子告诉我们说，像贼来一样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家贼光顾顾没有，那祝福你们不要贼光顾。我家呢被贼光顾了一次，真是想不到的时候。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？这里耶稣说贼来是夜间。我们家那天是我们下午六点钟出去吃一顿晚饭，就是到门口吃一顿晚饭，一个小时，差不多七点就回来了。一发现这一个小时之内贼来了，把我的东西，贵重的东西拿走了。所以想不到的时候，谁会想到？如果我知道那天会来，那个时候会来，想到了就不出去吃饭了，就在那里了，他就不会来了。所以耶稣说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连我们想都没有想到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难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这个灾难是忽然来到的，也是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是忽然来到的。为什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灾难的来临呢？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连人想都想不到的时候，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，同时灾难忽然临到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。我们知道母亲怀中，腹中怀了胎儿，一定要生，这是必定的，不可能不生的，不可能一直在腹中的。什么时候生知道不知道呢？现在医生呢是说预产期大约是在什么时候，就是腹中的胎儿在跳动了，里面痛起来了，到了医院去的时候，你问医生，医生你告诉我什么时候生，医生能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生，几点几分会生，医生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这个孩子几点几分一定会生，医生能这样说吗？医生说我也不知道，你等着吧。不知道，到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一定会生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个灾祸一定会来。为什么灾祸会来呢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上帝公义的审判来到，一定要惩罚，一定要审判。再加上这个怀胎的妇人是女的，
下面用难的，他们绝不能逃脱，用难的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不管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所有的人都不能逃脱。这样一个灾难忽然临到的时候，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知不知道前几天3月21号在我们中国江苏啊，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自江苏了，江苏一个地方一个化工厂爆炸了是吧，在中午2点多钟的时候，谁会想得到那个化工厂会爆炸呢？连住在他周围的那些人都遭殃。那个时候我想，那个时候正好有人离开那个地方开车走了，正好有人离开那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有事去了，也正好那个时候有人从别的地方开车进来了，从别的地方路过那里，从别的地方回来了，在那一霎间发生了爆炸，已经有差不多100人死亡了，已经有600多人住在医院里面了。谁知道呢？谁会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呢？也是3月22号，在湖南的常德益阳那个地方，有个旅游大巴从郑州开过来到张家界去旅游的，在那个地方突然起火烧起来了，也烧死了26个人，28个人受伤。谁能知道呢？灾难突然临到，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，灾难突然临到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看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，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个灾难忽然发到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特别是在我们中间的小朋友一定要留心听，看下面怎么说的啊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4章37到42节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。挪亚的日子，那时候照常生活，有娶有嫁，照常的生活，在想不到的时候洪水来了。上帝要挪亚预备方舟，全家进入方舟。好了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人生在世界最痛苦的是什么呢？觉得真的活不下去了，前面没有路了，真的是受不了了。最大的灾难，最痛苦的，最让我们伤心的是什么呢？小朋友你们知道吗？是不是没有饭吃，没有地方好玩？是不是昨天爸爸妈妈不要我睡觉？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东西得不到？人生最绝望最痛苦的是什么呢？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什么叫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呢？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经历过了，最痛苦最绝望的就是亲人离开世界，家里的亲人不在了，我们的儿女不在了，我们的父母不在了，我们的妻子丈夫不在了，其他的钱多钱少， 学问学习学的多一点少一点，房子大一点小一点，吃的好一点差一点，都算不得什么，那些都是皮外的。唯有我们的亲人，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最爱的人离开了世界，离开我们而去，那是人生最痛苦的，是不是？我相信很多人亲身经历跟体会。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人类最大的灾难？各位，突然之间你的爸爸妈妈不见了，留下了你。那次2008年5月份四川汶川发生地震，有很多来自四川的，汶川地发生地震的时候，我在长沙，感受很深。中午啊，那一下我突然怎么突然这个房子震，我在长沙这房子震了。哎，我说怎么，我以为我头晕了，我以为怎么头晕了呢，我就马上端下去端下去。哎，我说整个房子在摇摆。那天我的太太还在床里午休，我就赶紧去，我说不得了了，肯定是哪里地震了，地震。他说喂，我的床整个在摇动。我拉着太太的手，我说赶紧出去，门开出去，不敢住电梯，怕那一下发生不得了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在我的脑海中第一反应的是什么呢？那可怕的日子来的第一反应的是什么呢？真的地震了，我和我太太在这里可以马上回天家，立刻可以回天家见我的主。但是我最放心不下的，我4岁的女儿在幼儿园，等一下谁去接她呢？谁去接我4岁的女儿呢？我放心不下。我这刻可以跟我太太马上回到天国。各位，后来我就深深的这件事情就感给我感受，那一些爸爸妈妈离开他的，我真的很同情他，一定要关心这样的孩子。爸爸妈妈离开了，谁关心他呢？那一天我如果离开了世界，我跟我太太离开我世界了，我的女儿活在这个世界，需要你们来关心，需要大家来帮助他，需要大家来扶持他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因为我们的孩子还小啊。既然我离开了世界，我4岁的女儿需要教会弟兄姊妹的帮助、帮忙、看顾、扶持，让她成长。这样在我们中间其他弟兄姊妹所经历、所遭受的，也需要我们在住今天还活着的每一位去帮助、去支持、去勉励他。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，感谢主。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。耶稣说一个被取去了，一个撇下，在田里的大部分说是男人在田里，推磨的两个女人讲得很清楚，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是一样。那谁被接去了呢？第4章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亲自驾云降临，号筒吹响，有天使长的声音，有呼叫的声音，在那一刹之间，转眼之间，就转个眼睛这样之间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通通不见了。我们想一想看，在这个全球啊，全球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眨眼之间通通不见了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飞机不知道有多少的飞机马上掉下来，那个基督徒开飞机的，那个基督徒被耶稣接走了，不知道有多少的飞机那一下子马上从空中掉下来了，多少的空难发生我不知道，现在是每时每刻每秒空中有多少的飞机在飞我也不知道， 有多少的汽车驾驶员被提走了，旅游大巴的驾驶员提走了，高铁的那个司机提走了，可想而知那一下灾难忽然临到，住在地上的人面临的是极大的灾难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呢？你说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是不是世界灾难的开始呢？各位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要知道啊，如果你真的还没有真正接受相信耶稣的时候，那一下可能爸爸妈妈就不见了，到哪里去找呢？到哪里去找呢？你看这些人去找，到哪里去找呢？天上去啦！各位，何等的可怕！那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呢？耶稣基督会把我，会不会把我们也留在那个可怕的光景里面呢？我们知道，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耶稣说，那个灾难他们绝不能逃脱，如同怀胎的妇人一定要领到的那个生产。求主怜悯帮助我们。下面告诉我们说，第四节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领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。最可怕的日子是黑暗。真的，人生的路如果不知道前面一片黑暗，充满了恐惧。如果我们被关到一个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个房间里面，你怕不怕？如果我们进入一个漆黑的洞里面，黑暗的洞里面，你怕不怕？我相信是很可怕的。我那孙女最怕的就是把她关在黑房子里面。哎呀，有一次我怎么知道呢？有一次她不听话，我说你，我讲什么她都不听，我说你不听啊，把你关到那个卫生间里面去，我把灯一关，喂，他在里面就怕得不得了，吓得不得了，那种哭喊声，那是这个哭喊声真的是发出里面的恐惧啊。各位，我们，你们怕黑吗？怕黑不怕黑啊？我相信每个人都怕黑，人人都怕黑。那这个黑暗笼罩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活在那种黑暗之里面的时候，那是非常恐惧的。那耶稣说，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那黑暗里，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可怕的，非常可怕的，我们却不在那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属黑暗，也不属那幽暗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是黑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不是属于黑暗的。那耶稣基督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去了。耶稣已经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去，耶稣这样的爱领到我们，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出来了。我们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唱一首歌，赞美之泉。我们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唱。
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
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。
是赞美之泉流入
家请坐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大爱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和救赎，我们却不在那黑暗里面。耶稣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去了。第五节说，你们都是属光明之子，都是属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，也不是属幽暗的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我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神已经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，感谢赞美主。那一个可怕日子临到的时候，请问各位，你怕还是不怕？当耶稣基督二次再来降临的时候，驾云降临的时候，全世界人都要看见他的时候，圣经说万国万族都要哀哭。请问我们是惧怕哀哭还是喜乐啊？还是喜乐还是惧怕哀哭呢？对警醒预备等候主的人，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喜乐，是不是？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。对在不知不觉睡觉之中沉睡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，充满了无比的恐惧，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全世界一下子有这么多人不见了，全世界发生了这么多的灾难，有多少的飞机掉下来，多少的汽车爆炸，有多少的楼房倒塌，有多少的事情发生，我不知道。感谢主啊，各位，我们愿意全家那一下子一起走，还是愿意有人会留在这个世界了呢？是不是我一个人走了就可以了呢？我相信我们的心是全家一起走。只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，不管在美国、加拿大、中国、日本，不管在哪世界哪一个角落，一下子就通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。住在地上哪里没关系，关键是是否住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圣经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神的子民，神一定把他接走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第六节，我们看第六节刚才讲的啊，第六节我们再一起第六节来读一下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第七节说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各位，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睡觉吗？我们说基督要来啊，世界要末了啊，灾难要发生啊，有很多人睡着啦。哪里哪里哪里哪里，现在日子不是越来越好过了吗？当挪亚出去告诉挪亚时代的那个人，那些人说上帝要用洪水淹没这个世界了，那些人不但不接受，还起来嘲笑挪亚，抵挡他，毁谤他。感谢主啊，神告诉我们不要再这个时候不要睡觉啊，要警醒，灵力要警醒啊。如果真的被这个世界迷住了，沉睡在这个世界里面，陶醉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你看这一家人睡得这么甜，贼来了把他什么东西都偷走了都不知道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那些人醉得这个样子了，他只知道醉。各位，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惑，千万不要让世界挡住了我们 前面耶稣基督给我们走的这个路，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迷住了。世界越来越好，真正好，跟世人一样，那是多么的可怕。所以说不要睡觉，不要醉，总要警醒，这是灵里的警醒，天天灵里的警醒。如何天天灵里的警醒呢？等候是要预备好的。今天我在这里讲到，领导我讲到，我只是知道牧师说要我这个月三月份有一次讲到，但是我忘了是哪一天。那你说我要不要预备呢？三月份反正有一次我讲到，我肯定是要预备的。那我今天在这里讲到了，哦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哎，请你们等我一下，给我两个小时，我预备了，预备一下再给你们讲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你们在这里等两个小时，让我去预备了再来跟你们讲，你们同意吗？哎，我们在这里读书的人都知道，老师呢，我们知道每个学期都有考试的，是不是？我知道考试是肯定有考的，但是考试时间到了，你没有预备，那你说老师明天再给我考，下一个再给我考，或者是正进入考场了，时间到了，你说老师我还没做好，这些题我都知道做，通通知道做，时间到了，你说老师你再给我一个小时，老师会不会给一个小时呢？会不会给时间呢？各位，时间到了，不管怎么样都要收卷了，只是在考试之前我们一定要预备，肯定要考试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是肯定要来的，我们先要警醒预备，感谢主。那怎样做好预备等候呢？第八节说，但我们既然顺服百咒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福星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信和爱当作福星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怎样做好预备？迎见主，见主面的那一刻，欢欢喜喜见主的面。首先讲到信，那我们对主一定要有完全的绝对的相信，因为马太福音24:35告诉我们说，天地要废去，耶稣说我的话却不废去。各位，天地要废掉，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不废，就是我们接下来前面所读的下一段经文36开始。实际上呢，整本圣经耶稣所讲的，耶稣的话立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我们对主的话要完全的相信接受。提摩太后书2:13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乃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神是绝对信实可靠的，这是神的本性，神的属性。我请问在座我们的年纪大的，我们都知道，没有看到的啊，我们问一下这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们，我问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看见一头母牛在空中飞呀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一头母牛在空中飞？啊，没看到哦。我们只看到鸟在空中飞，是不是？没有看到母牛在空中飞，是不是？我们大人都知道了，我们中间看了几十年的人都没看到，那你们也没看到。如果神不可信的话，你就会看到母牛在空中飞了。你哪天看到母牛在空中飞了，神不可信。你听懂我在讲什么？神是绝对可信可靠的。如果神撒谎，神不可信不可靠，就好像母牛怎么飞起来呢？在空中飞起来了。感谢主。 所以我们对神要有绝对的信心，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。神，哎呀，我告诉我猪巴巴的，我也时常骗我的儿子女儿。为什么呢？孩子乖乖乖乖乖，我等一下带你出去玩啦。他已经很乖很乖很乖了，等一下你真的带他出去玩吗？爸爸，你不说带我出去玩吗？哎呀，现在时间太晚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时间太晚了，这就不诚实嘛，说话不算数嘛。我告诉你，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这样的，但是我们神会不会这样的？神绝对不会这样，绝对不会。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，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当耶稣基督二次再来，一定再来，二次再来发生的事情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被提，一定被提。人在世界的面临极大的灾难，绝对极大的灾难。所以我们信靠主，跟随耶稣，顺服主。还有一个爱主，怎样预备呢？爱主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二十三章，再读二十三节。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在。主啊我爱你，主啊我爱你，主啊我爱你。我们说，嘴里说是很简单的，是不是？说话很简单的，那真正做到主啊我爱你，从我们的实际生活行动每一天，各位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要怎么行呢？是嘴巴说一说就可以了吗？主啊我爱你，主啊我爱你，然后回去以后呢，就行自己要行的，就做自己要做的。甚至有多少时候呢，做了以后呢，违背跟圣经有矛盾有违背的，还说神怎么这样对待我呢？有时候听了你们要认罪悔改，还心里不舒服呢。各位，神说你们要怎么样爱，怎么样做叫做爱神呢？就是遵守主的道，听主的话，去遵行的。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遵守主的道。那我们怎么样遵守主的道呢？要读圣经，要听到耶稣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样去做。这个人呢，不但耶稣爱，天父爸爸也爱，耶稣还向我们显现来救我们。然后呢，耶稣说他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到他那里去，我们就与他永远的在一起。感谢主。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说要我们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。感谢主，爱主永不落空，爱世界会落空。有个爱主的心，渴慕主的心，我们就会时时刻刻做好警醒预备等候。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，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乱行着睡着。感谢主，神的爱，爱全世界所有的人，愿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这是神的爱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各位，上帝创造人不是要人在这个世界受苦难、受刑、受刑罚，不是要人受到那个灾难，不是要人将来进入那个地狱。上帝乃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。那个地狱是为谁预备的呢？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第四十一节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，圣经这样说：王 又向那主鞭的说，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云火里去。那个地狱是为魔鬼预备的，不是为我们预备的。那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呢？第二十五章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三十四节，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就是天国。感谢主，神的爱这样的爱我们。所以无论我们今天是睡着还是醒着，都要与主同活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了。这里的醒着是我们还活着的人，而睡着这里是已经在基督里睡着的人。感谢赞美主，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，离开世界了，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死人先复活。感谢主。那我们看到得救的盼望，得救的盼望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十七节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了。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被提到空中，将来与主永远同在。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，一起来读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是等待什么呢？我们是等待将来的大灾难突然临到我们，还是等候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呢？感谢主啊！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等候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我们真的借着神的话语，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，在全家人中间，要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警醒预备，等候主的再来。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这样的爱领到我们，谢谢你把我们从灾难里面、黑暗里面拯救出来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你乃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。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你二次再来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都能被提，欢欢喜喜警醒等候仰望你的再来。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这里很